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道生圣乐学院的院长陈旭生牧师来到节目当中。陈牧师自幼在母亲敬虔的基督信仰中受教成长，从儿时起每晚的床边圣经故事与母亲召集所有孩子们诗歌同唱当中，奠定了他稳定的信仰基础。五岁开始，他就分别在各个教会献唱诗歌，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恩赐，也因着长期在教会的音乐服侍，使他在大学联考的时候突然决定放弃准备了多年的医学系，而改考音乐系。因着神的恩典，使他如愿以偿，也开启了他一生以音乐赞美神、以音乐侍奉神的生命。究竟他经历了哪些神的恩典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陈旭生牧师的生命故事。陈院长您好。
你好。
您提到过您的信仰受到母亲影响很深，所以能不能请您就您的成长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各位听众，神祝平安。我从小长在一个温馨的基督化的家庭，我很喜欢跟各位分享在我成长中的信仰的经验。在成长中经常接受到母亲的信仰教导，而其中最让我感受到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天晚上睡前的诗歌同唱跟母亲的床边的圣经故事。幼小的心灵就有一种感受到，原来这世界只有这一位唯一的神。我觉得母亲最大的优点就是她能够包容一切，而且她也很愿意帮助弱小者，所以他的单纯跟他给人的关怀的那种信心，让很多他所带领的亲朋也好，朋友也好，陆陆续续进入上帝的家中。其中最让我深深感动的，就是父亲在跟母亲结婚30年后得到重生。当受洗的那一刹那，我父亲就唱了一首诗歌，叫做《我心喜乐》。我心大欢喜，我的嘴就吟诗，这样的一个诗歌，这样的一个气氛，让我从母亲身上看到主耶稣真的活在他里面的那个忍耐跟为真理受苦的心智，让我从信仰中启发的积极勇敢、谦虚温和的真正的意义。我在五岁开始就在台湾的各教会巡回演唱，这个点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母亲在中学就成为基督徒了，她让我们小时候就接触了神的真理，也听到美好的声音。她每天晚上集合我们几个兄弟姐妹 在一起唱诗歌，诗歌同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小时候到中学时代在教会的成长非常的重要，我特别感恩的就是洪德华老师，他很会启发，让我们很清楚的原来我们是活在神的家中。
五岁的时候就在各教会巡回演唱是怎么一回事？
是妈妈带着我每逢圣诞节或者母亲节去各教会独唱，就是很喜欢唱，有时候唱到声音沙哑也在唱，因为有妈妈姐姐的陪伴不会畏惧。在教会的成长，我一直负责小组崇拜，或者说整个堂会的崇拜，我都在司琴，牧师跟各个属灵的长辈他们都很包容，我怎么谈他们都可以接受。也就这样子，生命中真的神一路在带领我。
在您的原生家庭当中，虽然母亲的信仰非常的有渊源，可是父亲是在30年之后才受洗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时神学主义又非常盛行的时候，父亲对于您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教会从事一些他眼中看为可能不够实际的事情、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吗？
如果以他的眼光来说，他认为我是一个很不实际的人。中学六年呢，正好他被调职到新竹，所以他就管不到我了。我在教会的服事他不太清楚，他管到的就是我姐姐哥哥，而姐姐是我成长中学习的榜样，不管是学校的功课、教会中的服事，以及他个人生命的力度感，他是带我走进音乐侍奉的引导。高中我是读理科的，预备要考医学院的，可是因为在教会的成长，让我觉得音乐实在很有意思。师大附中的音乐气氛非常浓厚，那我们当时有几位好同学会彼此在音乐上互相切磋，后来他们虽然在各自不同的大学，但是呢还是走在音乐的路上。那我是高中毕业前三个月毅然决然报考音乐系，我爸爸妈妈都不知道。那考前三天，我爸爸跟我说，准考证拿来给我看一看，我只好在他面前跪下来了求饶。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今年没有考上国立大学，你就不用读了。当初学校只有两个，师大跟文化，所以只有两个大学都有音乐系。我就跟神祷告了，我就说，上帝啊，如果你让我考上，我一辈子用音乐服侍你。真的，上帝听我祷告啊，这是第一件我在我信仰中感受到神给我的一个神迹。晚年这个师大只收15个学生，那一年教育部突然说要师大跟文化多收10个，就这样进入师大了。那我爸爸就没话讲了，那真的神一路在带我。进去以后就发觉真的是跟我的同学没得比，看一看同学从小学到大，那我是突然来的。那时候我同学跟我说，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准备考试？我说一毛钱也没花到，我哪像你们钢琴声乐乐理听写，一个月1000块的话就4000块了。中学时代没有所谓的 copy machine， 中学六年教会有需要谱，我都在科谱。就因为这个科谱，让我在考大学考听写的时候考了100分。那我回想，这个就是神操练我科干板，所以你在记谱的时候就很快了。
您自己的婚姻您提到过也是一个神迹，是一个非常和谐美满的家庭，能不能请您跟我们也谈一谈基督化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
我从小看母亲跟父亲的互动，妈妈从来不会跟父亲大声回应或者反驳。那个时代哈，妈妈其实要跟她的婆婆，也就是我的阿嬷，在信仰中如果要严格来说，如果要争执的话，真的会有很多的争执。因为阿嬷有一阵子住在我家，我妈妈也是出生于一个富贵的家庭，她的家庭是很好的一个家庭，那以她的那种生活背景，她大可以不用忍受这个，她可以走，带着小孩走了好，但是她不要让小孩有这种念头。所以呢，她就在一个信仰中，我看我妈妈她常常在祷告，她在唱诗歌，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退在后面， 好，既然你是婆婆，你就当家，那是我的印象。那我母亲她对传福音她是很热衷的。我妈妈在50岁以前没有上班过，然后可是呢，她带动她的姐妹们，包括我舅舅信主，那也是一段非常辛苦的。但是我妈妈那种毅力跟爱心跟耐心，她口袋里如果有100块，她会跟你分享那100块，就是她有的，她就拿出来了。就在她的生命中，我是真的是体会到她很会忍。人在冲突的当中，他可以不开口。那我这样的也是一个学习，圣经也教导我们嘛，不用为自己辩护，真的不容易。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慧秋是我的太太，是个钢琴家，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中，她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跟我太太结婚了35年，上帝带我走上婚姻之路后，更让我深深体会到，原来更美好的人际关系就在家庭里的学习。35年来，我们有神赐给我们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了。那么大女儿也生了一个孙子。两个女儿都曾经很惊讶地问我们说，为何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爸爸妈妈大声吵架过？我只能说，这是神给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神迹，因为婚姻生活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学习像主耶稣的谦虚温和，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天父的慈爱。其实我太太跟我在一起是很受苦的，从我这次开刀让我感受到照顾的人比被照顾的还辛苦。那这个照顾的人主要的当然是我的太太。那我们在结婚之前，他父亲他问我说，你信耶稣在信什么？他不是问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我说，我觉得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神是我的依靠。结果他说，你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啊，唯一可取之处就是你的信心。终于答应女儿嫁给我了。嫁给我以后，我这个岳父啊，持续的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小家庭，他真的是一个慈善的一个长者。后来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只有他全力支持。我爸爸，你又在做梦了。我爸说，好不容易进入师大教书，你干嘛辞掉要读神学院？我说，这个是神的呼召。隔几年我跟我爸说，我现在也是一个医师哦。那你胡说八道。我说，不相信的话，过几年你就会同意了。果然他90岁的时候，他终于心服口服。我父亲他看我这样的服侍，他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亮光，然后很多人也关心他，让他很感动。他一直以为信仰信什么教的差不多也会冲突，当我这样子没有很顺服他考医学院或者说师大教书的时候，这样乱移动
辞掉教职又去读神学院都违背他老人家的心意。
那么在他后来退休的几年，跑到美国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信仰真的带着我们一家。我觉得在整个生命中，神的安排那我们在结婚的那个约的当中那是跟神立的约，不只是婚约啊。所以圣经常常比喻是像婚姻夫妻之间的那种互动。
那您又是怎么样从音乐当中领会到神的爱呢？您可不可以从工作学习还有侍奉各个方面来谈？
那我在学音乐当中有一位作曲家约翰·塞巴斯汀·巴哈，我看他作曲每次都会在后头写一个 Soli Deo SOLIDEO， Soli 就是唯一的， Deo 就是上帝。他说他作曲的目的就是荣耀唯一的上帝，而音乐的功能就是要提升并净化人的心灵。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心意，我就被激励起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非洲之父史怀哲医师，他是巴哈的专家，他很会弹巴哈的管风琴的作品。他说巴哈的音乐 就是在诉说上帝的真理跟慈爱。索怀德令有一句话，他说，当我投入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就是要学习主耶稣基督，将我所有的分享给那些真有需要的人。透过这些人物的心灵，启示了我学音乐的执着。我真的很感谢神的应许，当我音乐学习告一段落的时候，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以音乐服侍教会。从师大音乐系的大学时代到结婚后在美国，前后大约20年，后来再回到台湾，在师大任教，也是以音乐服侍。5年后又因为上帝的呼召，又进入美国的 Logo Seminary， 然后在台福教会 Orange County 的教会担任全职的音乐同工。这样的一个服侍真的让我学到很多的谦虚忍耐，从5岁就体会到服侍的喜乐。当然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服侍。我在美国念书完以后，在 LA 有一个英文是 Good Shepherd Presbyterian Church， 我在那边服侍，发觉那个教会的成员哦，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因为那是新开拓的一个教会，大部分的啊都是一些小留学生，父母亲没有在美国，礼拜天都跑出去打工。我跟黄德利牧师一起同工8年，他给我的影响很深。我在那边负责事办的工作，我就跟教会建议，我说这样，我们把这10几个小孩哈召集起来，帮助他们一点生活费，那他们就可以回来聚会了。经过3年以后，教会也终于接受了。这18个小孩就进来了，就成为一个服侍的一个音乐团队。我从里面发现到，原来诗歌的服侍对这些小孩的心灵成长非常丰富。这一群人后来他们都成为教会的很重要的服侍同工，我看到我就觉得很安慰跟喜乐。在音乐的服侍中，我体会到了原来音乐这么奇妙啊！特别是优质的诗歌，我要强调我优质的诗歌，就是我觉得声音的表达对我们的心灵非常重要。好的声音真的可以医治人心灵，因为我立志行事是上帝在我心中动工。我们是一群音乐工作者，上帝的灵必然借着好的诗歌音乐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也必在他的引导中井然有序，尽忠有力。我从小这样，人家说你看起来傻乎乎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单纯的信心，完全的依靠信心的对象就是那唯一的神，能够让我们能够无忧无虑的面对各种困难与压力，包括我们的各种困境跟病痛。因为上帝愿意鼓励安慰及帮助。
您可不可以稍微的介绍一下您的几个主要的作品？
我先介绍地出来一下这一首歌，这首歌是国语叫在神家中。地出来一下兄弟丁是听电，温暖的厝，心所五望。伫厝内遐，冬苦冬甜，你我心毛无完全相同。伫厝内遐，三角疼痛，心思意念无完全瓦根。伫厝内遐，甲主三亲。伫厝内遐，你我同心。厝内遐。细囝唱歌，温暖的心直直跳动。伫厝内遐，喜乐的泉源是最近的出来。这歌词大概台语就是这样。那么国语的话，上帝的殿是爱的殿，温暖的家，心所盼望，在神家中同甘同苦，你我心貌不全相同。在神家中彼此相爱，心思意念虽不接近，在上帝家中与主相亲，在神家中你我同心，在神家中让爱成为 我们的殿，
在主里合一的意思。
对对对，真的不容易，我们一个小家庭都很难合一的，大家庭就更难了。
刚才为我们介绍的是这首诗歌的歌词，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陈牧师亲自在现场为我们所演奏的这首《在神家中》。接下来我想要再请您谈一谈的，就是说您这个提到过在全职的音乐侍奉当中学习到更多的谦虚忍耐，那可不可以请您就这个侍奉的细节来谈一谈？
从小到大以至于到目前啊，我就觉得我在我的服侍的生命中，我跟几位不同的牧者互动的当中，让我学到要以主耶稣的心为心，或者我们很容易跑到我们自己的念头去了，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混乱，就忘记了自己是谁了。史怀哲中学的成长给他很大的冲击啊，他很会打架，有一次他在下课回家，很多人找他打架，那个人挑他打架的人被他打得很惨，这个被他打败的就跟他讲，他说因为你吃牛肉，我没有肉吃的，所以我体力比你还差，这句话就给他很大的冲击。好，到最后他决定要去非洲的时候，他就一个心态，他说当我确定要投入这个呼召的时候，我就要把我有的分享给那一些需要的人，就这样成为一个非洲的祝福者。我想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学习的，我希望能够在我的音乐中有需要的教会个人，我们都愿意帮忙，也就这样我们组了一个团队，我们这个道生的圣乐学院这个老师们非常的有心也有意志为神服事。当然我们是小小的学校，不是很起眼，可是呢神的祝福也是很多很丰富，这样八九年来我们从一个没有任何的资源的一个学校，但是我们相信神在其中会引导我们，我觉得很感恩，我们道生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做法，跟信望爱合唱团合作去邀请不同的教会跟着我们一起在一个感恩的季节做一个联合的诗班，曾经有一度是288个诗班员一起在台上，所以信仰要常常去传，如果不去分享，别人就不会有那种感受。我研究所毕业那一年，我跟我太太说我要去读神学院，她跟我说我还没有预备成为师母，神在带路很奇妙，他在特定的时间他会安排，大概15年，45岁那年，我岳父带着全家去加勒比海旅游， 那我在回台湾的飞机上碰到这位牧者，这位牧者是大概知道我，但是也不是很认识我。我们两个在飞机上同时要上洗手间，他就讲一句话：“你该回家了。”我刚刚说我是要回家了。后来回到台湾，就想了好久，然后又是在一个学年度的一半，也不能说马上走。可是我想了半天，我还是跟我的系主任说我要辞职。他说：“拜托你不要辞啊，你还有半年呢，你这样一辞，我的人事上就很难安排了。”他说：“你先请假，你要回来马上就可以回来了。”那我就回美国去了。这一位牧师，他派另外一位牧师到我们家敲门。在美国很少从正门出入，我们都从车库。就这一位牧师跑到我家好几趟，他终于忍不住打电话来了。他说：“你怎么都不回我的电话？”我说：“我没看到你任何字条在你们正门口。”哦，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没有去注意到。他就叫我要去教会成为一个音乐服侍者。我就先去那个教会走一趟。这么巧，或者说这么不巧，在练唱的那个指挥是以前我在台湾神学院的学生，还看到我的一个影子，他就喊了：“哎，陈老师来了，我们请他进来。”从此就在那边六年 full time 的服侍。那么在六年当中，我就进入神学院了，因为我觉得要以音乐服侍神，真的要以圣经的教导跟神学的真理成为那个带动跟扶持，否则的话我们那个服侍是空的。当时的念头是想好好的把神学的一些观念跟圣经的教导好好的活出来，让我在指挥的时候能够真的是从心底出来的服侍。2001年我再度回到台湾，投入台北北投基督教道生院服侍。道生院里面目前有两个学院，一个是神学院，一个是圣乐学院。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从音乐组到圣乐学院成立至今，将近十年的教导跟牧养生活，让我深深感受到，如果我们这个团队想用生命来见证主，要用圣乐侍奉主的话，如果我们想要以一个优质的音乐来服侍，以至于能够将还未认识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就必须更深入寻求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活出主耶稣的爱心。因为我们都渴望被爱，因为我们都是被关心的软弱个体。音乐是我的生命，因为神从音乐给我启发很多属灵的各种神迹奇事，我自己曾经体会过了。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作品因此产生？
有啊，上帝是那唯一的那一首歌，那我还有一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是我在美国比较受苦的年间写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软弱的一群，所以我就用这种诗歌鼓励我自己。其实写了很多了，但我最喜欢的三首就是你是那唯一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在你的家中感受到你的爱在其中。
接下来陈牧师还要为我们演奏这首他献给神的作品你是那唯一的，让我们一起来欣赏。Thank you. 云彩飞扬今天与您分享道生圣乐学院陈旭生院长的故事。从刚才的分享中，我们听到了陈牧师在母亲的熏陶下学习谦卑顺服神的带领，这使他无论在求学、工作或者是婚姻的路程上都得到神的极大祝福。别人或许以为辛苦的教会服事，却成为他考音乐系的制胜关键。他感念神的恩典，于是与神立约，要以美好的音乐诗歌终身侍奉神。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听陈旭生牧师的生命故事。
美国人把40岁当作他的黑色生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国人他们在40岁都是一个事业的高峰，啊，常常在那个高峰就被 fire， 被革职了。我40岁的生日的时候，那我在想，哇，40岁，哇，我实在没有办法过这个生日，因为我们家人要帮我做生日，我就躲在衣橱里面，把我的鞋子全部藏起来，躲一天呢，他们就找不到我了，因为我真的很怕过40以后就没有用了，那种心态就是说会被那些书本啊或者他们的某些演讲，我看了很多40岁的东西被影响，都没有依靠上帝。我那年要回师大的时候没有人赞成，他说你现在去根本没位置可以教，不可能的。但是我也经过祷告，我只跟神求三年，我说我只要有一个经验，在大学教书的经验，让我体验一下。结果回来就五年，回来的那一刹那，真的是没有人理你。可是呢，我回母校，我有11个同学分别在不同的音乐班当主任，你信不信我同时拿到11个位置？但是呢，我还是没有完全接受，我还是以礼拜六礼拜天还是以神的家为主，所以才会去暨南教会服事。一般从国外回来的，哇，很多教音乐的老师是好像空中飞的，到处跑。40岁的那个生日让我体会到，原来还是要专心跟随上帝的引导，不用怕。
换句话说，40岁的那一年生日让您重新思考对神的一种回应。
没错，其实我的心情就是不会离开教会的服事，不管是全职或者是兼职或者是志工，那重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被这个世界带着走，还是会拉扯，那我觉得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而是让你去学习你怎么去面对。我们觉得我要鼓励大家，就是说碰到困难不用怕，你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祈求。困难一定有，逆境一定有，没有逆境不好玩，人生没有力度。去年2009年的7月5号突然来了惊吓，医生宣布了我长了恶性脑瘤，这个脑瘤是胶质的母细胞瘤，两个女儿跟女婿也从美国赶回来跟医生商量，决定于7月14号早上接受第一刀的手术，并住在院中前后约两周。在这当中，妻子慧秋带着我每天灵修，灵修的过程虽然很辛苦，因为很容易累，但是却在其中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同工的互动分享，让我确信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我也深信他是我的牧者，是我全年的医治者，是我的保护者。透过很多很多的主内兄姐、属灵长辈以及各教会的牧师，包括国内外的代祷天使，让我更深深体会到，唯有活在真神上帝的家中，唯有那充满如主耶稣牺牲的爱，使我们在上帝家中的每一位都能同甘共苦。 我在开刀的跟疗养的这一段期间，我们全校的师生都动员起来了，哇，每天为我安排吃的喝的，轮流来煮给我吃，水很重，我们不能提重，学生女生她也这样提了，我觉得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祷告都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因着这样的一个突然来的惊喝，让我感受到原来上帝的爱在我的生命中是那么丰丰富富。所以我想一个人说实在的没有什么能力做什么，但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团队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活出神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将神的爱跟真理去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
只想请教，就是生病之后跟神的关系。
我这次生病叫做恶性脑瘤，那么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胶质母细胞癌，是一个多发性的一个癌症。那当我拿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请教不同的医师，其中有一位黄胜雄医师啊，他是门诺医院前任的院长，然后把这个片子给他，他一看，他说你这个是脑瘤里面最不好的一种啊，最不好的一种里面的最不好，第四级的。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医学跟科学这样判断，但是你要抓住上帝的恩典，要确信他，神要给我的生命，他要收回是他的权利。严格来说，我生病那一刹那，我只是听到我这样说，我恍惚了一下。说实在的，我不认为我生病，如果神透过医生把你这个瘤拿出来，那就是 OK 了。结果在开刀之后，医生先跟我说，你要继续做疗程，做了30次的电疗，6个礼拜，1个礼拜5次，然后42次的连续的化疗。那10月中，我第二个女儿要结婚，本来我要去参加嘛，医生也跟我说最好不要出门，坐飞机更是要禁止。我本来预备好，我一个朋友如果我没有办法参加婚礼，请你帮我的女儿带给新郎，就是在那个敬礼堂的时候。可是医生看我的疗程的过程，可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觉得，哎，真的，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跟神更亲密。我在住院的当中，太太跟一学生们啊，在那边陪着我，有3位弟兄陪着我过夜，朗诵诗篇，甚至唱诗歌，早上跟晚上，唱的好听不好听是一回事，但是他们在旁边的陪伴让我很感动。太太每天就跟我一起读经祷告，病中其实让我更体会到与神亲密的那种感动。但是神真的很奇妙，我在住院的当中让你的心灵更进化，因为我相信这个生命是神给的，那我们愿意继续成为他的器皿，那神要不要使用也是他的权柄，我们只能跟神说，如果你愿意使用我的话，那你要让我成为你的见证。在同样的一个诊疗的那个地下室，很多2岁到5岁的小孩长瘤，哎，可是我觉得那父母亲在旁边，哦，看他们那种忧伤痛苦，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是需要常常去分享神的爱，不分享真理就没有办法流露出来了。我想这病中让我体会到最重要的就是上帝丰盛的恩典及主里的慈爱。因着这样的感动，我确信上帝所给予我跟我们每一位的生命原本就充满了感恩、喜乐与赞美。在我们的生命之旅啊，我恳求上帝与我同在同行。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能够确信你生命中一定要有这一位上帝与你同在同行，我们的生命必然能够充满丰盛的恩典。
院长，您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之下，还有在教会成长，不知道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您有没有过不愿意顺服的这种心态？那 您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的？
我很坦诚的讲，有了不服的心态，有了。那我从小在几位牧者的引导，譬如说 我妈妈常常会招待很多牧者在我家出出入入，这些牧者到我们家来，他就会指定我，你来唱诗歌，唱给我们听。哦，我看一看，哦，妈妈使个眼色，好，就唱了，啊，所以很单纯的就成长了。可是当我长大以后，到大学以后就不太一样了，哦，有时候真的不太合理啊。
而且外面的试探也多了。
对对对对，外面试探也多，这种冲击。我个性，我本身就不喜欢讨好所谓在位者，那在位者都会比较骄傲，他觉得你是在求他嘛，啊，所以你就觉得，这个人太骄傲了，算了。我就举个例哈，我记得我要去师大附中教书的时候，附中的校长跟我说，你去找某一个人帮你写推荐书，然后我跟他说，校长，如果你要用我，就不需要这个推荐信。他就把他桌上的推荐信，我说，他问我说，那你叫我怎么去拒绝这些人？这是在位者的压力，所以在位者的压力，他同时就会有一种气质，让你觉得不可接受。那我不希望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牧者应该有主耶稣的谦虚温和，应该有啦。那人家在看我是不是应该有，这个我们也是在学习。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学到了一些东西，所以从一个正面或者一个反面在学，都是一种学习的。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呢？我曾经这样的看法，那别人喜欢做我就让你做吧。我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住在台北市的，优先分发到台北市，结果呢也不晓得怎么样，我的住址被改为台北县。好了，那但是这么不巧哈，或者这么巧，那个分发主任认识我，他说，你不是住台北市吗？怎么你地址会是台北县？那我念头一转，我说没关系，那就把我分发到台北县去了。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在服完兵役以后，在某一个大学要去担任助教，我也好心好意引荐了一个我的同学去见那个主任，结果后来那个助教的职位变成他的，那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就让他去了。这是母亲的特质在我身上有的。好了，你说抱怨吗？或多或少。好，然后进入教会的服事是在美国的8年加6年，前面那个8年100%是志工。当时在组那个诗班哈，我那时候的收入一个月大概不到1000块，那一阵子真的明天的粮食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可是我相信神会供应。每个礼拜电话要打好几通，譬如说诗班有30个人，那我可能要打60次，那都是长途电话，那个电话费对我们来说是可观的数目。那我就跟我太太说，那就算是对教会的奉献。反而是在另外那个6年，当你是被认定你是一个角色的时候，而且是有几职的，人的期待就不一样了，骄傲也出来了。可是那一段学习就很有意思，我刚刚有跟您分享，在飞机上碰到这位牧者，我实在怎么样都不喜欢他，可是我现在回头讲了，跟他一起服侍的时候，他的教导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尽管你不是很喜欢，但是当你顺服了以后，这个学习真的很丰富。而且这6年当中，我是这个牧者的最好的朋友。所以你说抱怨啊什么啊，这个都有，可是问题是我们的本质怎么样去发挥出来。我相信团队的治疗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团队的当中要彼此分担，彼此分享。所以我在其中学到了跟主耶稣学习 谦虚温和，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那我在学校我也用这样的校训啊，鼓励我们的师生积极勇敢、谦虚温和、忠心诚实、正直良善，良善摆在最高点。如果你很会弹钢琴、很会唱歌，到头来你没有办法成为良善，那你就白读了，你所做的功也都白费了。我也期待我的一生真的能够学习主耶稣的谦虚温和，不管在任何的服事都能够成为良善，也能够帮助很多我们的晚一辈成为良善。圣经的诗篇71篇，诗人这样说：神啊，当我年轻的时候你教导我，我年老体衰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因为我要将你的教导教导给下一代。哇，诗人这种心智也是鼓励我、激励我。然后另外一个诗人在诗篇102篇，生病的时候他跟神求，他说：求你不要让我在中年去世。所谓的中年是什么？假如神给我们生命60岁，那么30岁就是中年了。如果给我100岁，50岁就是中年了。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可是他这样的跟神求，这也是砥砺了我。其实我在快50岁那年，我曾经有过肠的问题，医生还跟我宣布说你的癌细胞指数比一般有癌症的还超过。他还跟我说你小心啊，你生命不久。我说你又不是神，你怎么知道我生命不久？所以那一年哦，整个在服事当中我都在医院出出入入啊，很感谢神。那一年我也是用这个祷告跟神求，不要让我在中年去世，快50的时候。那现在呢，因为我的孙子哈，我女儿她把孙子带回来，我每次她要睡午觉，我都是手牵着她的手，我也跟上帝祷告：神啊，如果你愿意至少再给我30年让我陪她长大。因为真的小孩在我们身边哈，我们真的要以神的爱来带他们，以上帝的真理来带他们，以耶稣基督的谦虚温和来带他们。我都告诉自己，我现在不能跟任何人生气。40岁开始我就这样立志，可是也不容易。不过还是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良善的人，成为祝福人的生命。我深信上帝从不离开他的子民，我也深信上帝照顾那些虽然不认识他的子民，但是他仍然期待着还不认识他的人能够寻求来认识他，成为他眼中的良善。透过美好的生命，透过美好的诗歌音乐，期待神能够因着我们的服事带给更多人信仰的启发与安慰，丰富的温暖与热爱生命。
谢谢，
谢谢你们。
圣经上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又说，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与顺服是程旭生院长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也就是因为如此，他的生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神的恩典。诚如诗篇23篇所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陈院长的秘诀 就在于他全心倚靠神，顺服神的旨意。亲爱的朋友，您是否也愿意有这样蒙福的生命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陈院长的同意，将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以电话、传真或者是写信的方式来索取。另外，我们也提供圣经函授课程给有心想要更深入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们用函授的方式，有系统的带您认识基督信仰，研读圣经。欢迎您报名参加。不管您是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 如果您是写信呢，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念慈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该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陈旭生院长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更要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万片溪水和山